主，我要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我要更多的知道你的旨意。主，很多的时候你的旨意是被隐藏、被遮盖的，我们好像瞎了眼睛的人一样。我们走了没有多久，我们又落入传统，我们走了没有多久，我们又听到人的教导就跟着走。主，从一开始直到今天，让我们看到日光底下并无新事，一件一件的重复又重复又重复。但是今天主，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主，让你的旨意不再隐晦，让你的旨意创世之前的旨意，让你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那个心意，让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目标向我们显明。主，帮助讲的，因为这位讲的恐怕讲不清楚，求主你高抹讲的口，高抹听的人的耳朵，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带我们走进你心意的深处。我们完全依靠圣灵，谢谢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我们宝贝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没有想到我们要讲加拉太书，我一开始看六章很容易，但是真正进入加拉太书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里面真的是很浩瀚的，而且加拉太书好像一把钥匙，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抓住这把钥匙，我们可以打开新约里面很多的疑问。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背景，今天还是会在背景，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当时的背景，保罗这个人他的对象，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到底保罗在讲什么，到底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本书会成为一本最受争议的书呢？为什么这本书会成为好像矛盾最多的一本书呢？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回到妥拉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五个问题。哪五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读过加拉太书啊？这是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读过加拉太书？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你不知道吗？第二个问题，你如果在持续守这个律法的话，你就从恩典当中堕落了。其实我们不用律法，我们用妥拉。妥拉的意思就是神的教导跟指示、训诲。第三个问题，或是说你不知道律法已经失效了吗？第四点，我们不是靠行律法得救的，不是靠行为得救的，你没有读过吗？我们乃是靠着恩典因信称义。第五点，现在基督已经来了，主耶稣已经来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我们已经不在律法的管理之下了，你不知道吗？等等等等等等的问题，你一定会听见，你一定会愣住在那里，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一切都在加拉太书里，它是问题的症结点，也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出来的地方。中国人有一句成语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我们已经学习过保罗这个人，使徒行传，你知道保罗这个人，他自己讲他是谁，这个很重要哎，因为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保罗的过去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你如果不认识在大马士革大马色遇见耶稣之前的保罗，你不知道他那个背景的话，你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奉劝各位弟兄姐妹的，你要好好的仔细的了解保罗这个人。他说他是犹太人，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他是生长在耶路撒冷城，然后他在 教门最严厉的加玛列的门下受教，非常严谨的一个教门，犹太教教门。加玛列是谁？加玛列是希列的希勒的孙子，也就是口传律法的始祖希列、沙麦两个人，小麦。保罗这个人是为律法大发热心的人，为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的人。什么叫大发热心？大发热心就是谁与我们祖宗的遗传跟我所学的这个教门所教导的不一样的话，我就要追杀他，把他杀死抓来。他已经在斯提凡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作见证，他心里欢喜的。之后从大祭司手上拿了文书，到处追杀当时的拿撒勒党的人。他不叫基督徒啊，他叫拿撒勒一党的人。但是神在这位保罗的身上有他终极的目标，保罗不知道，神就是有办法使这样一位极端的人竟然完全改变，现在是为以前所逼迫的拿撒勒党的在大发热心。什么使他改变的？什么使他的眼睛打开了？当大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眼睛是瞎掉的，那个光相信是比日光还要亮的光，真光，那个真光照着他，他眼睛看不见。直到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仅眼睛看见了，他心里明白了，于是他知道他能分辨那个不同，从神来的话语跟从人来的话语的不同。你现在要让保罗在跟随人，没有这种事。所以你要看见说，为什么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要讲做使徒的保罗，他是使徒，他是奉差遣的。奉谁差遣？奉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差遣，奉神的差遣。然后他讲一句话，他是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这句话就是一个关键，你们知道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就是这一句话。很多的时候有人解释就说，因为保罗一直要争他是使徒，但是大部分的当时的那些门徒们呢，就不认为他是使徒，因为他没见过耶稣。使徒的定义就是亲眼见过耶稣的，由耶稣差派的，好像约翰、彼得等使徒一样。可是他就是坚持说我是使徒，所以他要在这里解释，他说我不是由于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跟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他在为自己辩解。弟兄姐妹们，不止那么多，不止那么多。因为加拉太书要辩解的就是一个是出于人，一个是出于神，一个是出于人，一个是出于神。你一定要抓住，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们也一样，你到底是要跟人还是要跟神？我还没有正式进入加拉太书，我只是要从加拉太书里面再看保罗这个人。所以他会在第一章第十节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不再讨人的喜欢，他单单听神的话，神的道，神的话，传扬神的道，神的福音。这是现在的保罗。第二大点，在保罗的时代，就是主耶稣保罗的时代，你知道，如果有人问你们有多少妥拉，几本妥拉，就在那个时代，这是什么拉比讲的，我们有两本妥拉，两个版本的妥拉。一个妥拉是从西乃山上神晓谕摩西，摩西听见下来写下来的妥拉，也就是神的道，这是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呢，就是口传的妥拉，从摩西一直下来， 这样的说法在耶稣时代之前你找不到有人这么讲，但是在耶稣时代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说法，主要的说法。保罗在加马列门下受教，他当然清楚这个教门在讲的是什么。我们要讲的就是口传律法，在当时口传律法在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写下来成书，但是那个派别已经非常的鲜明了，他们所坚持的点也非常鲜明了。你一定要认识当时的背景。我要讲的是，如果不明白口传妥拉、口传律法的背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加拉太书，很多的新约书信是保罗写的，你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们对这个口传律法的认识一定要有。口传律法是什么？口传律法就是当神赐下妥拉给摩西的时候，就是摩西五经，然后摩西就传给这个以色列百姓听。但是呢，怎么行怎么做，就有很多多出来的规矩规条。如同这个星期我们在讲到安息日，妥拉里面只讲说你们安息日不可以在住处生火，是不是？但是几世代下来，这口传律法发展出来的，你要守安息日，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就有39条，你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那这个呢，就是在解释妥拉的律法。所以有人说口传律法不是律法，没错，它不是律法，它是圣经注释书。问题是这个圣经注释书到最后它的权威却超过了神的话语妥拉。大家记得认识一点，就是他们不是不爱神的话语，他们爱妥拉的。我在这里一直在讲他们是很爱神的话语的，但是到主后一群拉比他们形成了一个围墙，一个传统也好，就是一般的人你不能直接的去看圣经妥拉，然后你说你要照着做，他们不相信。这些人你一定要有受过训练的有知识的老师，就是拉比来解释。因此在12世纪的时候，这上次也提过，有一个叫做 Rambam 兰巴姆，翻成兰巴姆，这个拉比领袖他就讲了一件事情，我讲过我还要再讲，让你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如果有1000个先知像以利亚或是以利沙一样的先知，他们在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的看法是一致的，1000位都一致的，但是他们面对的是有1001位，多一位，也是1001位拉比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是跟以利亚以利沙一样的先知所解释的不一样的话，你要听谁的？你一定要听拉比的，不是听先知的，不是听神的，不是听先知的。因为那个话语已经，那个权柄已经交给拉比了，所以你一定要听拉比的解释。以至于以色列百姓，除非你去拉比学校学习，你学习还是学习人的话语，学习很多人的话语，是有妥拉在那里，你可以背妥拉。我相信保罗可以倒背如流这个妥拉，神的话语他很熟。但是你要去解释这个妥拉的时候，你一定要看看历世历代的拉比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为什么保罗他要坚持在他的书信里面完全反对当时那一群人要带进来的？比如说他领受了主耶稣的恩典，所以他知道人得救是因为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是不是？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你能不能做什么？你一点都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加什么。但是这一群人来到外邦的地方，他们要讲什么？他们要告诉这些刚刚进门的人说，你不行割礼你就不能得救。那这保罗就竭力的拼着命也要反对了。如果你是靠着行割礼得救的话，还需要耶稣上十字架吗？ 如果你靠着行律法可以得救的话，那耶稣真的是白死了。这就是保罗他竭力要争辩的地方。所以讲到口传律法，这不是我说的，再讲一次，我所有的资料其实都是从以前是犹太教的人，但是认识弥赛亚耶稣之后，他们回到神的话，这些人讲出来的。有些人曾经在拉比学校里面学过的现代，他们受过训练，但是他们有疑问，他们发出疑问，然后最后他们找到耶稣，其实是耶稣显现自己给他们，所以他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很多是这样。他们带出来的这些背景我们看了以前都不知道，我常讲说我在神学院都没学到的，可是现在太多资料让你明白，让你知道了。网络上真的有很多的资讯，但是你要分辨，你不是每一样东西通通都他讲你就信了，你要分辨。所以当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在里面的人出来就发现说，这些拉比传统他们篡改圣经。我们看生命记第四章，这是神的话，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第一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怎么样？他说什么？一起读。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神的话语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但是呢，拉比的传统不仅加添而且删减。比如说生命记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呢？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保罗也引用这一句话。保罗为什么引用这一句话？因为他以前所受的训练就是在这一句话里面，他看见被更改了。这就是拉比们抓住的一点，他说，你看现在神的诫命在哪里？他不在天上，他现在不在天上，那现在在哪里？就在拉比的手中，就在拉比的手中。所以神已经把诫命赐下来，他的话，他也知道神的话是活的，赐下来给摩西，摩西传达神的话语，就传达了，就给了约书亚，约书亚所有的长老们、先知们、祭司、先知们，现在呢已经在拉比的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耶稣的时代一直要建立起拉比的权威。你们一定要听进去，不要以为说听这个有什么用，很重要的，你才能够明白保罗在讲什么。在耶稣的时代，这个气候已经形成了，这个气候已经形成了。因此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常常有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站在耶稣在讲道的地方，你以为他们渴慕正道啊？不是，他是要抓耶稣的话柄、把柄。因为耶稣带着群众回到哪里？回到妥拉。耶稣在地上恢复神的话语，所以当百姓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诶，这个人讲起来不一样，是不是？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九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他其实就是在讲妥拉，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讲道 有权柄，这个权柄是从天给他的，天上在他里面的。文士呢，是想借用恐吓，我用恐吓两个字来吓百姓，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们就把你们赶出会堂，有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也看见几处经文，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比如说约翰福音那个第九章，天生瞎眼的人，主耶稣医好他，他天生是瞎眼，但是耶稣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主耶稣他是奉神差遣的，阿爸父神差遣的，这位瞎子去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些从小看见他长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天生瞎子的，现在竟然能看见了。那法利赛人就要开始责问他，或是他四周的人，甚至他的父母，把他父母带来。但我们看见第九章，我们看见说他的父母怎么样，害怕。第九章二十一节他说，我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二十二节讲出理由来了，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上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会堂是犹太人的生活中心、社会中心、社交中心。会堂谁在那里？权柄在哪里？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有权柄，所以那位瞎子最后被赶出来了。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信这个人被赶出去了，你要知道他的背景。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受逼迫，这逼迫从何而来？就是从那些把他交给罗马兵丁的那些人，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们。他说，告诉门徒，你们也会受逼迫，你们也会被赶出会堂，因为主耶稣在讲的、传讲的只有一个权柄，那个权柄是谁？就是神，来自于神，只有神讲的话是我们要听从的，不是人。圣经有一处经文，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这句话，马太福音二十一、二十三节，对，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在问什么？我们在看到这些权柄，在问权柄，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权柄是来自于人的，拉比的。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看见耶稣讲这句话，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但是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你现在明白了吗？啊，神的话已经不在天上了，现在在地上了，对不对？你要记得这一句话。所以耶稣问他们这句话，所以他们的回答就是，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所以他们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其实他们在问耶稣是，你是哪一个门下的？你是哪一位拉比门下的？你是加玛列门下的吗？还是什么门下的？你才有权柄，因为权柄不在天上了，现在已经赐下来了，是不是？所以耶稣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权柄，他不敢讲，他不敢讲，因为施洗约翰所行的百姓都认同的，除了这些宗教领袖之外，而且他们相信施洗约翰有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施洗约翰宣告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宣讲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权柄来自于天上， 现在你明白这个，为什么你要明白背景，你就能够明白当时他们的对话吗？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讲到第一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耶稣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坐下来，坐在哪里？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有人说，这个他们其实指的是摩西跟先知们，其实就是塔纳赫，整本圣经。你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你不是要讲人的话，你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是打开那个书卷，如同路加福音4章，耶稣到拿撒勒，回到拿撒勒的时候，进了会堂，人把那个书卷拿出来，他一打开就读以赛亚书61章，他读以赛亚书，读神的话语，读完之后卷起来开始讲论。所以他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一个说法就是凡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摩西的话，先知的话，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谨守遵行，这是神的话。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不要效法他们的，指法利赛人跟文士，这是当时的会堂。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会在那里把神的话关起来，然后开始解释给你听，解释给你听就是按着他们的传统，按着他们的教门所教导的告诉你，他们能说不能行，做不到。你不要今天不要讲妥拉做不到，摩西说不难行的，但是你说难行重的不得了，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为人设立的围墙篱笆，让你翻也翻不过。甚至于有一个人，他不信耶稣，他不信耶稣，在现在在耶路撒冷，他不信耶稣，他名字只叫做尼西米高登啊，他是希伯来大学的一个学者，他把马太福音翻成希伯来文，他特别讲到这一点，特别讲到这个摩西的位置。他爸爸是拉比啊，他受极严格的训练的，但是他长大以后，他脱离了这个拉比的系统，然后他成为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的人是什么？这群人不跟随塔木德，不承认，不要塔木德，只相信圣经，他们只听神的话，只守神的话语，不听人的话语的。有这样一派的，叫做卡拉特犹太教，他是这样的人，但是他还不相信耶稣，但是他把马太福音翻成希伯来文，他也解释这一段摩西的位置讲的是什么。我们看使徒行传15章，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说他们在当时读什么。使徒行传15章，我们看见彼得首先站起来，他讲什么？彼得站起来，第6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不分。第10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他讲的不是为什么要把希伯来圣经、塔纳和旧约圣经放在门徒的景象上，不是，他是什么？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传统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这是彼得的见证，彼得的见证。所以雅各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兄弟，他就站起来，最后他做了一个总结，19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也都是在妥拉里面的规定，对不对？然后呢，21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是什么？妥拉，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读妥拉，读神的话语，在摩西的位置上读，意思就是读摩西的话语，摩西的妥拉，不是讲讲解哦，是读诵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再看灵后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五节，这是我们上次读过的三章十五节，也是一个证据。保罗在讲以色列百姓直到今天，他们还在读摩西的话，对不对？安息日的时候读摩西的话。然而十五节，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这句话要证明什么？就是他们如今还在读摩西的话，妥拉，但是他们眼睛看不见。为什么有这个帕子？不是摩西的那个帕子。摩西在传讲，我问你们哦，你们读圣经，我在讲解圣经，你们听进去没有？摩西在传讲妥拉的时候，他盖着帕子吗？蒙着脸吗？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在对约书亚长老传讲妥拉的时候，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帕子拿掉的，把以色列全会众聚集在他面前的时候，帕子拿掉的，是讲完之后他才把帕子蒙上他的脸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就是每一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读妥拉，他们把帕子蒙着他们的心，看不见，体会不到神的话语。我为什么要用这几段经文来跟大家讲呢？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当时没有圣经，没有人手一本的圣经，那你要怎么知道神的话语？你要怎么知道神的话语？就是每个安息日你要到会堂去，他们读神的话语给你听。从古代开始都是祭司，那些祭司们传讲神的话语，不像我们现在人手一本圣经，你还不看呢。所以你要听摩西的话，你就是要到会堂去。但是要讲的就是，你听完摩西的道以后就开始解释啦，解释用什么方式，就是人的意思就出来了，就落入了那个你靠近不了妥拉真正的意思，你只能听拉比的解释，那个围墙就围起来了，围墙就围起来了。一样的，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我请问你们，他们有没有这个旧约圣经？没有的。你还是要到哪里去？你还是要到会堂去听，要去听摩西的话，听圣经。有没有新约圣经？我们根本没有，你知道吗？根本没有。所以你要听神的话，就是要到会堂。这些外邦人要听神的话，就是到会堂，就是到会堂去。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我要问你们，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圣殿都还没有毁掉之前，有没有所谓的基督教？有没有？有没有所谓的基督教？没有，大家都知道，好像我们现在所称的基督教，对不对？没有，只有一个信仰，信奉耶和华神的。你要怎么听他的话？就是在会堂里面。但是解释的人呢，他必须要受过训练。他受训练去哪里受训练？就是在摩摩拉比的门下，法利赛人的门下受训练。保罗是，他说他是法利赛人啊，表示他受过训练，所以他能讲，他进会堂他能讲。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些背景，你先放在心上。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一本最被误解的圣经，也是最会绊倒人的一本书，绊倒人啊，把人绊倒的。他的作者又叫做，现在考试啊，你们知不知道他作者是谁？保罗。你知道保罗的希伯来名字叫什么？保罗的希伯来名字叫什么？扫罗，小物。收信人是谁？他写给谁的？加拉太。你要读加拉太书的方式是什么？你至少一手有加拉太书，你另外一手要有妥拉。妥拉跟加拉太书要并放在一起读。后代的人，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加拉太书是一本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不需要再守摩西律法的证据，这一本书，这本书是吗？下一个礼拜正式进入加拉太， 我希望我有图片给你们看，看着图片你们会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今天想停在这里，我不想讲太多了哈。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其实我没有讲什么，我现在为止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只在讲说那个背景，就是耶稣时代、保罗时代那个背景。为什么？因为就是那个背景，那一群人在挑战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他的救赎。那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群人，就是主要是这一些。你们呢？我先问好了。还是有不太知道的地方。
对对，因为还是还要听。
OK。
因为没有办法一次就跟，但是重点。
对，好，那我现在要问大家，就是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出口传律法，那个拉比的那个权威，那你们这一点有没有了解？有没有了解？
刚才听了以后，就是拉比的口传律法，就是他解释的圣经。
他在解释圣经。
对。明白这个口传律法原来是解释圣经。
他不仅解释圣经，而且他是拉比的传统哦。他不仅解释圣经，而且牵涉到以色列人的生活形态跟文化，都完全绕着他们规定。他的生活形态，他的文化都是受拉比整个的教义的那个掌控的。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来讲哈，我说我们看圣经利未记十一章，然后就说不要吃不洁净的东西，对不对？大家得到的就是不要吃猪肉。好，我们圣经就关上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在生活里面，你就觉得说那我怎么样吃不要吃不洁净的洁净的。于是呢头牧师就开始解释，哇，你不可以吃什么，你要吃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解释很多，都不是圣经的，就是我自己认为的。然后你们就说，哦，是吗？是吗？哦，是这样。然后大家就照着去做，后来就渐渐就形成一个，这是一个例子啊，就形成了一个好像团队的一个文化，或是生活形态，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做。但是事实上不是圣经，圣经只有讲 一句话，就比如说你们不要吃不洁净的东西。教导的人就讲出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最后就统一起来，统一起来以后，整个的社会国家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个圣经没有讲，你说你的厨房要分一边是可以做牛奶的，或是起司的，一边是要做牛肉的，或是肉类的，然后这两边的盘子不能放在一起。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没有。那是怎么来的？这个就变成了文化，变成了他们的生活形态，这个叫做洁净。但是这个洁净的定义怎么来的？拉比传统，你家明白吗？就是拉比传统。所以你现在明白说为什么彼得说，为什么将我们祖宗流传下来那么沉重的担子，那个恶要给外邦人。你们是外邦人，你们现在信耶稣了，但是你们的生活就要跟我们一样。那些外邦人大概就昏倒了，早上起来穿鞋子你都搞不清楚左脚右脚，然后你要吃饭要先到右手还是先到左手，还要背那个祷告文。像这些沉重不沉重？很沉重啊，你开始学都学不会啊，是不是？这是生活形态。所以我要讲就是说，拉比们的讲的，我说不是不好，他们现在习惯了就 OK， 可是呢它不是圣经，明白吗？这不是圣经，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但是人的传统遗传这些都还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开始来讲说，哦，你们这些外邦人你要信耶稣，很好很好，他们也是信耶稣的，但是你一定要有摩西的那个割礼，那个传下来的割礼，你没有割礼就不能得救。当说不能得救，或是说你没有行这个，你没有守这个，没有守那个的话，你就不能得救，不能得救这几个字就是保罗要反攻的地方。你讲明白吗？保罗要反攻的。因为什么不能得救？我不守这个我就不能得救，那耶稣不是白死了吗？这就是保罗要反攻的地方，这样明白吗？他们是读希伯来文的，我们去以色列，他们的圣经是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圣经有啊，有翻译，有卖，有新约的。
这个不是想跟你公开
有，你可以买得到的。
那犹太教的人现在？
哦，他们只有旧约圣经的部分。犹太教
可以自由的。
哦，对，可以。我们去那个圣殿研究中心，我们就可以买到啊。你可以买到他的塔纳，都有，都在那里，都可以了，就读。但是大部分他们还是不读，为什么？他们还是有祷告文、祷告书。其实他们就是读祷告书。那祷告书的词句从哪里来？从圣经拿出来的。所以他其实在祷告的祷告书是圣经，你就是读这些圣经经文，用希伯来文的这样。所以有些弥赛亚信徒他以前只读旧约的，对不对？后来很多人得救是因为他开始看新约的圣经，新约的希伯来文圣经，这完全是我们希伯来文的犹太人的书啊，然后从那里得救的。这样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花两次的时间在跟大家讲，就是保罗写加拉太书是因为有一群人在攻击他素来所传的，所以他就从妥拉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证明这些人的错，然后证明他所传的道是纯正的道。这就是保罗要做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是不明白他在对付谁，你就会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现在有没有清楚一点？我们现在就在对话，你有没有清楚一点？保罗写加拉太书，他的目的不仅只是要给加拉太人知道，他其实也是在对抗这一群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个犹太人。他们保罗称他们是假弟兄，但是他们说相信耶稣，可是他们还是坚持那个传统的方式来压这些加拉太的外邦信徒，说你们如果不照着这个我们的祖宗所教导的来行的话，你们就不能得救。那保罗的听懂吗？到这里，所以保罗就开始反攻，错，这些人是偷进来的，他们不是真的，因为你们得救是因为相信耶稣，信然后圣灵来的，你们领受圣灵不是因为去守妥拉，守行为，靠着行为得救，你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你们是因为信得到圣灵的，是不是？这就是保罗要对抗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要花两次的时间，就是让你知道说保罗在对抗谁，就是对抗整个的既沉重又压制的整个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的那个整个的背景传统。所以保罗在第五章才会讲说，你们已经自由了，你不要再受辖制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把它解释说，我们自由了，我们就不用再守律法了，你知道吗？保罗是你们不用受这个辖制了，我们现在是自由了，从来没有讲说你不要受妥拉了，你是回到妥拉，明白吗？所以我在这里要解释一次，再解释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讲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没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那有的人就反对，那是那个义不能胜过法利赛人义，就不能进天国，其实是耶稣讲的。但是他在讲什么？后来我不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了吗？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因信称义，对不对？但是耶稣到底这句话在讲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抓住因信称义就句号了，其实不是。保罗自己都讲，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一路要信下去，因着信以后也是因着信一直信，义人要因信得生。所以你那个义那个信相信就要有行为。我怎么知道你真的相信？你的行为还是没改变的。你信耶稣之前你还是不停的喝酒赌博，然后你说我相信，我相信，我决志，我受洗，继续喝酒赌博做一些事，你这个哪里是信？你说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我可以进天堂了，你的行为告诉我你没有得救，对不对？法利赛人做的比你更好，他们是努力的要守住这个话语，是不是叫传统下来的？所以你相信你要有行为，这是雅各书所讲。就像摩西在讲，你听你就要行，不是只有听就好。我可以听，我今天在这里听听听，好像我们在这里讲讲，你就听听听，走出去就忘记了，照样用老方式，这个叫做有听没有道，这样明白吗？所以您的义在启示录19章最后讲，他要穿上细麻衣， 这些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如果你只是因信称义，却没有行那个义出来的话，就是没有真正的信，明白吗？所以我们的细麻衣，心腹的细麻衣，就是因为我信，我称义，然后我持续在义里面行出公义神的那个好品性出来，穿上细麻衣，白色的，这是行为。然后保罗要讲的就是，我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不是在讲得救，你的得救没有任何人可以加添什么删减什么都不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靠着他的宝血已经做成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加上一点哦。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外，你还要做什么？这个就是假福音，明白吗？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就可以得救了。得救之后呢，耶利米书不是说，我的宝血跟你立了新约，然后我要把我的律例典章写在你的心上。他为什么要把他的律例典章写在我的心上？使我能够去行神和神心意的事，对不对？使我能够靠着圣灵行出和神心意的行为来。所以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对不对？叫明白吗？听清楚了。所以不是说你在讲什么，你我们是因信称义，你怎么在讲行为？那你就是圣经没有读好。我现在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你就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如果耶稣在讲说你因信称义就好，那么他上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上文他就不要讲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语 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对不对？他为什么在讲这个？他的话语就是妥拉，就要写在我们心上的。所以你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已经靠耶稣，感谢神，他铺平了一条道路，他已经为我们打开这条道路。我靠着耶稣我得义了，因信称义。但是从现在开始，我要活出我所蒙的恩。保罗也讲，你的行为要跟你所蒙的恩相称，是不是？你的行为跟你所蒙的恩不相称，你就是没有得救。那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你得救，你可以进天国，是真正的得救。我想解释可以吗？大家可以明白吗？被问你又不会回答，那你就倒了，然后呢就被风吹来吹去，摇摆不定了，好不好？我希望你们有问题要问清楚，不明白要搞清楚，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你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在信什么。而且你听一半，等一下说是啊，我们的牧师的确有讲啊，你的义要是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你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你没有办法回答。听懂了吗？因信称义，你要有行为跟你所蒙的恩相称，你这些义行行为就是你的新娘礼服，就是你的新娘礼服啊，要搞清楚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希望大家继续咀嚼神的话语。 OK，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听清楚，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里面生根，以至于我们可以建造，以至于我们可以承担起传讲的这样一个重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听的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你的话语的光照之下，让我们也有分辨的灵，使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从你来的。谢谢主帮助我们继续来研讨加拉太书，知道主你必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的名，阿门。